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3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几位美国国会参议员本星期初联名致信奥巴马总统，敦促他在 G20 峰会上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中国驻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星期二遭到自杀炸弹袭击，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国在中亚正在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开始访问远东城市海参崴，并将在那里先后会晤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做立场方面的协调。另外，中国维权律师张凯昨天在微博上发声称，早些时候受到中国媒体的采访是被迫下的被迫表达。另外，香港建制派自由党立法会候选人周永勤突然宣布弃选，声称受到了恐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首先是一条新闻，美国国防部说，联军的空袭是针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一个最重要的头目之一，但是没有说他是否已经死亡，而只是宣布这将是对这个激进组织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伊斯兰国星期二宣布了阿布·阿德纳尼的死讯，只是说他在考察为击退敌军对阿拉坡的军事进攻而实施的行动时丧生。美国一位国防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了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的行动，并且指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本营之外的主要袭击。五角大楼仍然在继续的评估阿尔巴布附近的空袭，以确定阿德纳尼是否丧生。华盛顿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一直在跟踪阿拉坡省几个重量级的伊斯兰国成员。有报道说，阿德纳尼在与伊斯兰国组织勾结在一起之前，曾经是基地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他被看作是仅次于阿布·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组织第二号人物。美国国务院去年悬赏500万美元获取捉拿阿德纳尼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几位美国的国会参议员本星期初以联名写信的方式敦促奥巴马总统在 G20 峰会上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将在9月4号到5号在杭州举行。根据路透社报道，6名美国国会参议员以联名信的方式敦促奥巴马总统在 G20 峰会上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路透社报道指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施罗德·布朗和其他5位参议员星期一共同致函白宫，希望奥巴马总统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优先提出网络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并要求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一同签署联合公报，致力于为打击针对重要金融机构的网络犯罪协调策略。今年2月，网络黑客入侵孟加拉国中央银行系统，并向美联储纽约分行发出了近10亿美元的转账申请，部分转账申请被受理，最终导致8100万美元的资金流向了菲律宾的赌场。这起网络金融犯罪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切。密西根州民主党人盖瑞·彼得斯参议员说，在全球商贸往来互通的时代，我们的金融体系都是相互连结的，但无论是独立的还是由国家支持的网络犯罪，都对全球金融系统构成严重的威胁。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网络安全的问题时表示，有关话题预计将是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讨论内容。这封联名信还寄送给了美联储主席耶伦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古巴正在迎接50多年来第一架美国商业航班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降落，这是这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最新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一次美国商业航班将由吉兰航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起飞，降落在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自从2014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且将努力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来，到古巴旅游的游客大幅增长。大约3万名住在美国的古巴人现在每年回家一趟。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的家人住在古巴，现在他们买机票会便宜很多，他们可以更常看到家人。
美国法律目前仍然禁止大部分游客前往古巴，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特批其他形式的旅行，包括探亲、公务出差、记者采访和教育旅程等。其他预计提供飞往古巴航班的航空公司包括美国航空、边疆航空、银色航空、西南航空和太阳城航空公司。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亚太地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途也进入了不确定性。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奥巴马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峰会之后，他将前往老挝的首都万象，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在总统任内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时，能够实现确立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计划，取决于他能否推动国内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我现在还是总统，还在推动，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
他必须说服国会批准这项有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现在各国经济交织在一起，我们要想与之隔绝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大选年里，他面对着很大阻力，两党候选人都反对这一协议。
我们要退出这一协议，它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我现在反对，选举之后反对，就任总统之后也会反对。
即使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如果没有 TPP 将在经济方面崩溃。
如果 TPP 消失了，很多成就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样的局面会使亚洲国家产生怀疑，
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靠拢中国，对美国的兴趣将大大减少。
在老挝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将努力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放心。在杭州的20国集团峰会上，他将争取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与会各国还将讨论敏感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和网络黑客行动等等。
我认为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对奥巴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画出红线，也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做法。
20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刺激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遭遇了自杀炸弹袭击。中国 吉尔吉斯坦是一个中亚的国家，而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点地区。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不断的扩大影响，当地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日渐的增多。分析说，这起事件更加显示出中国在中亚正在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中国在当地的活动面临很大的安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星期二当地时间早上遭到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自杀炸弹杀手丧生，三名吉尔吉斯人受伤。爆炸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使附近的一些建筑的玻璃和室内设施遭到破坏。当地媒体报道，信息发生之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立刻乘坐三辆越野汽车，携带物品，在警方的掩护之下撤离使馆，转移到了安全地点。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吉尔吉斯官方已把这起事件称作恐怖攻击。吉尔吉斯总统阿坦巴耶夫下令对这起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要求加强首都和其他地点的安全保卫和反恐措施。当局决定不取消第二天星期三的吉尔吉斯斯坦独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吉尔吉斯在9月初将举办世界游牧民族大赛活动，在独联体成立25周年之际，吉尔吉斯还将在9月中旬主办召开独联体峰会。针对中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攻击，为吉尔吉斯的独立日庆典以及接下来将举办的其他国际活动蒙上了阴影。吉尔吉斯前边防军司令马梅托夫说，国际恐怖主义开始为吉尔吉斯敲响警钟。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吉尔吉斯过去发生过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袭击事件，但那些事件看起来比较接近刑事犯罪。针对中国大使馆的爆炸攻击是一起政治事件，包括新疆维吾尔分离势力在内的吉尔吉斯极端突然火近些年来活动比较活跃。另外，有一些来自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公民近两年前往中东地区加入了伊斯兰国。萨特帕耶夫说，目前很难说这是恐怖团伙的有组织攻击还是个人自发的自杀炸弹袭击。吉尔吉斯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效忠伊斯兰国在比什凯克活动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哈萨克公民参加。而在哈萨克斯坦今年所发生的两起恐怖攻击同样有吉尔吉斯公民参与，这说明中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在彼此协调行动。萨特巴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和影响日益扩大，中亚地区也因此产生了反中国势力。中国加强在中亚活动的同时，也应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可能遭受的更多的攻击，中国人的安全也同样将会受到更多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应该意识到他正在一个不是很平静和不安全的地区加强活动，整个中亚地区都面临着来自恐怖组织和极端团伙的严重威胁，所以中国人、中国投资、中国公司的代表和外交官都会在中亚地区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另外要知道，在一些中亚国家也有很多人对中国不满，所以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加强在中亚活动的同时也应该保护好自己。萨特帕耶夫说，临近中国大使馆的美国大使馆虽然没有受到攻击，但这并不说明美国和西方大使馆在当地安全，他们同样也可能被看成是潜在的恐怖攻击目标。中亚地区也有很多人憎恨美国和西方。美国大使馆星期二已经发出紧急通知，建议在比什凯克的美国公民谨慎小心和注意人身安全，不要外出上街，并关注媒体的报道。中国和美国大使馆位于比什凯克的南部，俄罗斯大使馆位于比什凯克的市中心。目前还没有俄罗斯大使馆遭受威胁以及俄罗斯要求本国公民在当地注意安全的报道。包括吉尔吉斯在内的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而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关键影响。 山河组织不但设有反恐中心，还定期举行反恐演习活动。此外，中国和山河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合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都曾经多次向中国遣返和转交过维吾尔活动人士。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大使馆遭袭击已经成为主要新闻，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许多评论分析认为，除了伊斯兰国之外，最有可能发动攻击的是维吾尔极端势力。中亚问题专家杜布诺夫认为，吉尔吉斯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中国一直要求吉尔吉斯当局配合，试图把当地的维吾尔人控制起来。但是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相对自由的吉尔吉斯社会为极端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中亚学者库尔托夫认为，攻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间接目的可能是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库尔托夫说，由中国到欧洲或是到中东的交通走廊的一部分要穿过吉尔吉斯斯坦，恐怖分子可能精心盘算，认为这能阻止或是在某段时间内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停下来。但是我认为单纯这起恐怖攻击还不会威胁到中国的这一计划，除非整个中亚地区都会陷入动荡，比如发生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中国在那里经济损失惨重，那样才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产生威胁和影响。库尔托夫说，在中国的有维吾尔人参加的恐怖攻击事件通常都使用冷兵器，这次针对中国大使馆使用自杀炸弹，说明这可能同在叙利亚参加过支持伊斯兰国战斗、加入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维吾尔人有关。库尔托夫说，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维吾尔人中占极少部分，上个世纪90年代时，这些人曾经攻击过中国在当地以及来往新疆和中亚的商贩，后来在中国的施压之下，吉尔吉斯当局取缔了这些极端组织，现在许多组织都转入地下活动。库尔托夫说，攻击外交机构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政治事件，它使被攻击的一方，也就是中国，以及攻击事件发生的国家，也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威受到挑战和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将前往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且与老挝国家主席沃拉吉以及其他的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的访问被认为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1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9月份的访问做准备。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滥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抵达北京，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鲁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会面。他将于9月4号和5号在杭州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星期三，特鲁多参加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的欢迎仪式。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加强双边经贸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计划对加拿大油菜籽实施进口管制以预防疾病，这将使加拿大对中国的油籽销售额每年减少20亿加币。两国总理达成共识，将收紧油菜籽进口管制的期限顺延至9月1日。与特鲁多同行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弗里兰上星期曾表示，若此问题无法解决，双边关系将不会有进展。加拿大公民高凯文2014年涉嫌间谍罪被拘留2年，也使特鲁多此行蒙上阴影。李克强表示，此案目前依法律程序审理，但是会以人道主义对待此案。特鲁多此前对记者说，
期待在经济上与中国接触，并且让加拿大产品和商品能更好地进入中国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市场。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强烈而积极地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国家管理与民主问题，这与他希望在国际上提升名声相贯彻。
特鲁多将与中国商讨对抗气候变化的合作，强调中国旅客增长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并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加拿大的投资。特鲁多还将访问上海和香港，游览长城，与退役球星姚明一同投篮，以及会见中国女性企业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天之后将在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是与习近平会晤之前，普京要先与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在远东见面协调立场。俄罗斯把安倍和朴槿惠称作即将在海参崴开幕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最重要的客人，而中国则把普京称为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开始访问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普京将要在那里参观军校，参加当地学校的开学仪式。为了继续推动俄罗斯军力建设，增强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普京还要参观当地一家主要的海军造船厂。但普京这次远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前往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前，先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安倍与朴槿惠会晤和协调立场，并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这是俄罗斯第二次在当地主办这一活动，俄罗斯官方对此高度重视，把主办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看成是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为了打破国际孤立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步骤。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副总理汪洋以及多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凸显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普京去年也在弗拉迪沃斯特克会晤了汪洋，但今年中国降低了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代表团规格，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主要官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志，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边境省份的多名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今年的活动。但韩国和日本取代中国在今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扮演主要角色。一些著名的日韩大企业领导人、临近俄罗斯的日本一些地区的领导人都将参加今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更把安倍和朴槿惠称作是今年活动的最主要的客人。此外，越南这次也派出多名政府部长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活动。根据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普京活动日程表，普京将于9月2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安倍，在9月3日，普京、安倍和朴槿惠三人将共同出席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场讨论。讨论会结束之后，普京正式会晤朴槿惠，随后普京将在9月3日晚间抵达杭州，在第二天9月4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日双方高度重视马上将举行的普京安倍峰会。普京29日特别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商讨他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晤事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方面认为，在安倍五月份访问索契会晤普京之后，两人的这次会晤是继续推动两国拉近关系的重要举动。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两人将要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因为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等因素，普京被迫多次推迟访问日本，但双方已确定普京将在12月份完成访日行程。普京和安倍会晤中也将会对此进行讨论。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稍早前表示，普京和安倍这次将讨论所有领域的问题。几家俄罗斯媒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日本这次将会绕开领土问题，采用新思维推动日俄关系发展，不会让领土纠纷影响双边的经济合作。在普京与安倍星期五的大范围会晤中，俄罗斯的主要经济官员和能源巨头也将出席。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 俄罗斯不想把所有的蛋糕都留给中国，在鼓励中国投资的同时，俄罗斯也想吸引韩国、日本甚至美国资本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更想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让这些国家形成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步伐虽然不快，但非常稳固地前进，这将持续很长过程，不会停下来。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感到焦虑。贝格尔说，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和普京与安倍的会晤感到任何担心，因为这并不涉及中国，中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因为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目前陷入冷淡，虽然中俄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军方还针对反导防御议题举行过几次磋商，但与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不同，俄罗斯军方并不认为萨德导弹系统严重威胁俄罗斯。普京星期六与朴槿惠的会晤将给人留下俄罗斯是否会背着中国单独与韩国达成交易的印象。俄罗斯媒体报道，朴槿惠期望俄罗斯能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几天前率领代表团特别访问了首尔，为普京朴槿惠会晤做准备。另外，在不久后于九月初将在老挝万象召开的东盟国家峰会上，朴槿惠还要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计划举行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就一直很好，韩国大企业在俄罗斯非常活跃，普京与朴槿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不值得大惊小怪。古谢夫说，俄罗斯人现在去韩国旅行要比中国更加方便。古谢夫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韩国免签证，俄罗斯公民不需要签证可在韩国停留两个月的时间，但是相比之下，从7月8日起，中国大幅度提高了俄罗斯人去中国办签证的手续费，涨价幅度超过一倍。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日韩两国接近被看成是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和完全依赖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预计普京在杭州仍然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普京将是杭州20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律师张凯星期二在微博上发声称，早些时候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谈及709案件的时候所说的话是恐惧下的被迫表达，并非出自真实的意愿。张凯发布这些言论之后不久，他的微博账号就被查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8月2日起，天津市检察院开始陆续审理去年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峰等几名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出人意料的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维权律师张凯一连三天出现在旁听席上。8月4日晚，他在接受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庭审做到了司法公开，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公正合法的。谈及对几名被告的看法时，张凯说，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也走得太远，做的一些事情非常不当。张凯的行为被一些人看作是公然为当局的作秀审判背书，但是也有人认为整个事件疑点重重。一个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竟可以自行前往外地去旁听案件，并靠自行申请的旁听证且连续三天旁听三场庭审，维权律师刘晓元说，打死我也不相信。8月30日，张凯在微博上发表告知书说，此前在凤凰卫视上关于周世峰案件所言并非出自本人的真实意愿， 而是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他表示撤销所有评论，并请求709事件家属原谅。在709案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说，他一直都相信那次采访绝不是张凯在自由状态下的自由表达。
张凯律师是我先生的朋友，是他的同行，也是他比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他比较欣赏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2015年7月10号之后，我先生被带走，张凯律师他在第一时间他打电话表示对我的先生的支持，还有对我们家的一个支持，还有后来他前后打过又打过两次电话。
也正是在那些谈话中，张凯告诉王俏岭，她的丈夫李和平在她那里放了一份委托书。后来在一次整理家务时，王俏岭又在家中发现了王全章律师的委托书。
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互相写了委托书。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做这个工作，可能都是有所准备的。
张凯曾向王俏岭讲述，2015年8月的一天，他是如何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渔村里半夜被警察按在床上。此前张凯曾为浙江省的基督教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教会一直在反抗政府自2013年底开始的拆除十字架的决定。那一次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张凯施以6个月的监视居住。2016年2月，张凯成为又一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上公开认罪的维权人士，之后他被改为刑事拘留，直到3月底获释。张凯在告知书中写道，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他表示愿意为自己曾经因心灵的软弱和恐惧而做出的行为向上帝忏悔。王俏岭说，曾经有人说张凯不该认罪，不该投降，但是他认为没有经历过这种地狱般经历的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他说，中国敢发声的人本来就不多，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张凯在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下继续发声尤为可贵。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说，
他愿意这样发一个声明，而且公开向大家道歉，我是觉得我里面充满敬重。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杰文也对张凯的行为表示敬佩。他说，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从张凯的微博账号被查封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张凯已经获释几个月了，但他目前仍不自由。陈杰文对美国之音说，
不能够说他好像虚报了然后就认定他是已经自由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里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看守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同时对王宇、包荣军、任全牛、赵薇等其他一批处于类似状态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感到忧心。陈杰文说，
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人真正的能够接触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能够自由。
他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危。美国军反复尝试，终于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接通了张凯律师的电话。张凯说自己目前正在取保候审期间，不便接受采访。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建制派的自由党立法会候选人周永勤上个星期四因为受到恐吓，担忧惹上更高层次的麻烦，突然宣布弃选。周永勤一遭恐吓弃选的事件震惊香港政坛，自由党及泛民政党随后到廉政公署报案或立案调查。而香港一传媒旗下的一周刊星期三独家报道， 周永勤近期在离岗之前提报，威胁压力来自比中联办和黑社会更强大的部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属于香港乡市派政治人物的自由党新界西候选人周永勤，8月25日在电视直播的候选人辩论会上令外界意外地宣布，因不想身边重要人惹上更高层次的麻烦而弃选。周永勤随后被媒体追问时透露，有查客录下邻座人士说召集二三十人在会场狙击周永勤的谈话，而在被进一步追问时则嚎声痛哭。据港媒报道，被录音的男生是同区对手律师会前会长何君尧竞选义工，曾坚定反对战中运动的何君尧则是屯门乡市委员会的主席，据信受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力挺，被称为中联办弃仔。这次立法会新界西共有20位候选人，外界认为由于周永勤的票源与何君尧重叠，被认为分薄民调处于挣扎中的何君尧的选票威胁最大。苹果日报母公司易传媒旗下的易周刊星期三独家视频报道，8月26日暂时离港前往英国的周永勤在机场禁区内被易周刊记者寻找到，周永勤终于肯开枪揭秘突然退选的内幕。报道说周永勤表示弃选并不是受何君尧义工的狙击录音影响，认为对方举动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吓倒他，而真正的威胁是来自比中联办或黑社会更强大的部门。不过周永勤不愿回答中联办是否曾向他施压。在被问到如果事件转交调查是否愿意提供协助时，周永勤表示已超出港府相关部门的执法范围，称如果事例并非香港本土如何调查。周永勤称为防止被消失，他不会去大陆、泰国和缅甸。周永勤在退选事件前曾接受媒体访问，报称有人愿意向他提供500万元甚至政府官职，利诱他不要报名参选。周永勤在向易传媒记者确认确有此事，称说客认识了很久但不肯透露对方身份。周永勤表示相信此举是想保障某位候选人顺利选入立法会。目前是区议员的周永勤表示，受威胁弃选事件令他心痛难过，不单是自己的遭遇，而是目前香港政治氛围下发生此事很恐怖，香港人会输，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能做选择的选举。周永勤强调对不起支持他的选民和为他助选的义工和教友。泛民政党协调组织民主动力的召集人民主党的赵家贤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周永勤受威胁弃选够得上是这次立法会选举丑闻的事件，显示北京穷尽所有手段在极力分薄非建制派票源的同时为建制派顾票，助他们夺取立法会2/3的主导权，严重冲击香港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他说
在现在选举当中，他要建制派拿下这个2/3大多数，然后拿下23条国安法等等就可以通过。中国政府跟建制派已经什么手段已经用尽了，所以我们泛民主派非建制派一定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个1/3这个少数的否决权。如果我们守不住，摆着说，香港以后啊，我不敢想象。
另据报道，周永勤弃选前没有通知自由党，但自由党事后仍到联署举报，质疑有人触犯选举条例，指事件已对香港选举制度造成严重冲击，要求联署彻查真相，绝不允许有参选人因不正当的压力甚至破鞋而弃选。而几个泛民政党也到廉政公署报案，目前自由党和工党星期一已收到联署通知， 只会立案调查是否有候选人涉遭威胁而停止竞选活动。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称，香港选举一直是公开、公平、公正，依法进行。既然有人向廉政公署报案，就应该让廉署调查，有关的疑团、谜团应该当事人出来讲清楚。明报星期二发表署名李先知的评论文章，指周永勤弃选不仅震惊政坛，甚至打乱建制派的选情。他称，多名建制派阵营人士透露，中联办对周永勤突然弃选感到震怒，而建制派担心不仅会打击新界西独立初选的何君尧的选情，甚至其他建制派候选人也受牵连。文章称，中联办对事件极为关注甚至震怒，认为周永勤原本并无胜算，突然弃选却令市民将矛头指向中联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篇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新政府延揽网络奇才成为政务委员，朝野立委对此都是表示肯定，并且希望政府信息运用的能力能够获得提升，同时松绑不合时宜的法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表示，将任命35岁的网络创业家唐凤担任政务委员，并希望借用他数字技术的专长，辅助政府解决问题，让数字经济及推动开放政府的政策更加顺利。林权内阁的官员一般被外界批评年纪过大，立场偏蓝。唐凤不仅将成为历年来年纪最轻的政务委员，更是新政府人事安排的亮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告诉美国之音，安排唐凤入阁确实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期待他能协助政府提升信息运用及信息安全方面的能力。
把这样的专才引进来，然后给他最高的位置，这个位置是高于部长，是过去是做过部长的人才会做的，能够给他这样的位置，可见就是新政府对他的期待非常非常的高，这是历史上从来不曾看见过的一种任命。
关碧林委员还说，希望唐凤能克服挑战，因为政府部门的权力运作非常复杂，必须具备高度的协调能力才能做出成果。唐凤透过脸书表示，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某些社群朝中有人，也不会是为了在网络上政令宣导，而是成为一个通道，让更多的力量与智慧有更好的结合。唐凤目前是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顾问，在科技社群相当活跃，也是多个信息开放平台的专案负责人，更参与多个国家的合作方案。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新政府除了延揽新人才之外，不合时宜的法规也必须松绑，才能跟得上时代。
否则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其实延揽的人才不在少数，但是在政策面却变成左右反复，这个是新政府现在在政策的稳定面最大的问题。所以如何在延揽人才跟法令面政策面相辅相成落实，这一块其实是未来我们观察的重点。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民进党在立法院上个会期删除了信息安全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落实唐凤的新点子，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唐凤特殊的成长背景及经历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并且以网络神童、国际黑客来形容他。例如，5岁就能阅读各国经典书籍，8岁解出联立方程式。由于不适应台湾的教育体制，初中没有毕业，13岁走上自学之路，研究网络自由软件开发，16岁创业，33岁退休，投入网络公益活动。此外，唐凤原名唐宗翰，25岁的时候改了名字并变性为女性。 他在行政院的人事资料上，政党栏和性别栏填的都是无。针对跨性别的议题，他表示和政务工作无关，不过会以个人身份持续关注。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台湾是海洋国家，对于新思潮的接受程度很高，唐凤的跨性别身份没有引发争议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台湾社会充分讨论了婚姻平权问题，大家对于性别议题的理解也成长不少。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也说，台湾社会对于性别议题已经有一定的尊重和了解，相信大家更看重的是唐凤的专业能力，而不是他的跨性别身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行政院设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星期三上午举行揭牌仪式，该委员会民进党籍主委顾立雄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对不当党产的调查和揭露，让台湾的民主走完最后一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揭牌仪式标志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委员会将追查台湾各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自1945年8月15号起所取得的所有财产。顾立雄在揭牌仪式的致辞中表示，处理不当党产是台湾从威权时代步入到民主社会过程中一件迟迟没有解决的事情，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未能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这个委员会最重要，我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透过调查不当党产的过程，透过公开的听证程序，揭开关于不当党产的神秘面纱跟黑箱，让它能够被阳光充分照射到，让这最后的一里路能在我们的手中。
台湾立法院7月份通过的政党及其随附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规定，除党费、政治现金和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和逆袭外，其他都推定为不当党产。国民党几乎是受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冲击的唯一政党，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该条例是民进党利用其首次全面执政的机会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顾立雄对此表示，处理不当党产的确是在算一笔账。
算账是为了厘清威权体制下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党在获取财产的过程中的不公不义，要让权力受损的人民跟国家可以得到权力的回复，将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不但是重要，更是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必须要立刻做的事。
他还表示，将在符合正当程序的前提下，用最快速度展开各项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对台湾媒体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把除履行正常义务外的国民党现有党产全部归还国家，实现党产归零。不过，台湾行政院院长林权以前东德的民主转型为例，提出处理不当党产的工作必定是复杂和艰苦的，必须要有长期推动改革的心理准备。他说，
那么德国在1990年也成立过政党和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那么这个独立委员会一直运作到2006年，经过16年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7月25号，台湾立法院在经过11小时67次表决后，终于三读通过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抨击该法是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以多数暴力通过的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不过，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清理不当党产。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一层楼。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接下来请听简要新闻。土耳其表示，在消除所有的威胁之前，土耳其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进攻。土耳其上个星期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武装发动了攻击。土耳其政府认为，这些库尔德人武装与库尔德工人党反政府力量有联系。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使叙利亚复杂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叙利亚政府得到伊朗、俄罗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支持，而反政府力量则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土耳其总理告诉记者说，我们的行动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恐怖组织以及对我们的边界和人民构成的威胁被消除为止。美国国防部表示，联军的空袭是针对叙利亚和联军的空袭是针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是没有说他是否已经死亡。美国证实袭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头目。美国宣布，这将是这个激进组织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伊斯兰国星期二宣布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的死讯，说他是在考虑为击退敌军对阿勒颇的军事进攻而实施的行动中丧生。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加了招募外国战斗营人员的行动，并且指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本营之外的主要袭击。这名官员说，由他亲自负责实施的重大行动包括巴黎袭击、布鲁塞尔机场袭击、伊斯坦布尔机场袭击、俄罗斯飞机在西南半岛的坠毁、安卡拉集会期间的自杀炸弹袭击以及巴格达一家咖啡馆的袭击等等。他说，这些袭击总共导致1800多人死亡，近4000人受伤。五角大楼仍然在评估阿巴尔布附近的空袭，以确定阿德纳尼是否丧生。华盛顿的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一直在追踪阿勒颇省几个重量级的伊斯兰国成员。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星期三在发表演讲解释其移民政策之前，将前往墨西哥同恩里克贝尼亚涅托总统举行会谈。在整个竞选期间，川普一再宣扬他提出的要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建立一道围墙并让墨西哥政府掏腰包的建议。涅托说，这件事绝不会发生。涅托总统办公室说，总统已经邀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会谈。涅托总统还说，他相信促进美国、促进墨西哥利益以及无论如何处以维护墨西哥人为主的对话。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还没有对他是否也参加接受这个邀请做出表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